啊，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头一天告诉学生世界乱啊，他说诸佛菩萨神仙降临都救不了，业力不可思议。地藏经上讲众生的业力能抵须弥，能深大海啊！业力不可思议，诸佛如来也不能转众生的定业啊！这个不是诸佛菩萨不慈悲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众生的业力要能跟佛法集合起来还能有救啊，但是众生今天的业力跟佛法完全脱节啊。上个星期有台湾的几位出家的比丘尼来问我啊，菩提寺庙那么多，出家人那么多，为什么还有大地震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灾难？我问他，我反过来问他，为什么参云法师没有灾难？他也住在那个地区啊。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讲啊，有庙无道啊，不能行教啊，不是庙多啊，佛菩萨佛像多啊，那个地方就叫有佛法了。错了，问你这个地方有没有真正修行人？没有真正修行人啊。虽然出家了，还是争名夺利，还是互相毁谤啊，彼此真信徒不择手段，这哪里有道呢？啊，现在大家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，以为多建几个庙，多造几尊佛像啊，佛菩萨就来保佑我们啊，自己就可以毫无忌惮为非作歹啊，佛菩萨还保佑他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白，甚至于现在许多人出家，出家的意义都不晓得，学佛佛是什么不知道问题非常非常严重啊！啊，咒诅就是我们讲的诅咒啊，在台湾很风行的。你看哪一届选举的时候，他们都诅咒啊，还斩鸡头啊，在这个神前诅咒啊。这是造孽啊！不诅咒，罪过已经很重了，诅咒还求神明来包庇你啊，也是你的罪过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中国古书里头有解释，聪明正直是为神啊，神聪明正直啊，神会接受你的贿赂吗？啊，神会包庇你吗？接受你的贿赂，包庇你，戏弄你，那不是神啊，那是妖魔鬼怪呀！ 今天这个世间我们要问有没有神，给诸位说佛菩萨神都远离了啊，包围在这个世界里头是些什么东西呢？妖魔鬼怪啊。为什么妖魔鬼怪来了，这佛菩萨神仙都走了？感应道教，人以真诚善行就能感动诸佛菩萨，人要是自私自利，以恶行，你所感得的是妖魔鬼怪。那这佛教常讲吗？众生有感呢、啊、佛就有应啊，善的感佛菩萨应，恶的感呢妖魔鬼怪应。易经里面所说的吧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呢、啊、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善与善感应，恶与恶感应。啊，我们学佛的同学啊，天天读经，天天念佛啊，绝对不会到跳舞厅里面去，绝对不会到这个赌场里面去，你到那边去找一个都找不到啊，不是一类吗？它不同类吗？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所以赌咒这是五物正神，八劫妖魔鬼怪。诸位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，是不是这个事实呢？它的后果我们不说大家都清楚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细读感应篇，熟读感应篇，今天社会上种种现象你一目了然了，吉凶祸福啊，你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。怎样去吉避凶你也知道，理论方法都明白了。我们学佛，特别是印光大师一生当中啊，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，他的用意挽救当前的疾病啊，我们先前有空前的大灾难啊，这个灾难是非常非常明显了啊，普通人都已经能够觉察到了。我们要掌握着机会，有一天的机会，认真的干一天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啊，绝不随顺众生作恶啊，一定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从心上干起。尤其是学佛人，学佛人当中尤其是出家人啊，从哪里改呢？不为自己去着想，一切要为苦难众生贡献我们一点心力 啊，正是古人所谓知其不可为也而为之啊。这是一念慈悲也。啊，我这么大年岁了，为什么今天还要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？啊，还有一些地方邀请，还要劳碌奔波。你们诸位能体会吗？啊，不为自己，为众生，为佛法了。如果为自己，我跟很多同学讲过，我希望早一天能够隐居。啊，语言里不会。啊，找一个小乡村里面去隐居，你说多自在啊！读书、诵经、念佛，这个机会我有啊，我可以做得到啊。啊，可安享晚年呢？啊，为什么还要这样辛苦奔波？是因为这个世间呢，没有人讲经说法。如果有人讲经说法，我决定不干这个事情了。啊，我希望这边培训班的同学能够好好的学几年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教下去了。我不在在讲台上，总得有人接替。我接替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师一生讲经说法，97岁往生。王生前两个星期还在台上讲经，他老人家给我们做榜样，给我们做示范，绝不求自己的难度，学己为人。我们学佛菩萨，我们将来的去处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这一生当中受一点辛苦算什么？我在这里看到大拉索的无教法师，无教法师你也能听到，你能不能早一点回来？5月份古晋有一个法会，今年马来西亚，但是李金友居士，办3个法会，5月在吉隆坡，在这个古晋，9月呢有2个会，一个在吉隆坡，一个在槟城，估计大概都有10000人到20000人参加，那么希望你也发发心，不要为自己的安乐，为众生多尽一点心力来服务，那个地方你比较熟悉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感应篇第104节，只有一句：嗜酒被乱。酒在佛法里面是列入众戒，虽然不是最重的，最重的戒 我们看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四种戒，杀盗淫妄啊。可是除了四种戒之后，最重的呢，那就是九了啊。这个五戒末后有九戒，世尊为什么把这个看得这么重？是在讲呢，佛家的戒律，杀盗淫妄是性罪，本身就有罪啊，不管你受不受戒，你犯了啊，本身就有罪。可是酒呢，如果你不受这条戒，没有罪，所以酒是属于遮罪啊，跟这个前面四条不一样。世尊把这个看得这么重，就是凡是犯四重罪的，大概是先犯九戒，就能乱性了啊。好饮酒的人酒醉了，是这个智慧不能做主了，才会干这个杀盗淫妄。因此佛家戒酒啊，就是防范的，不要去犯杀盗淫妄啊这种重罪啊，是这么一个原因啊，我们要懂得啊。就清净比丘啊，滴酒不沾。可是在戒律里面，酒的开源也最大最广啊，所以世尊呢教人修学合情合理合法啊，不是不同人情的。许多药里面需要用酒来调药的这个部分啊，这个药酒。那么在菜油里面呢，配菜啊，作为佐料的这个部分叫料酒啊。总而言之，你要想想，它不会让你醉的，不会让你迷惑的啊。那么还有身体虚弱，血液循环不好啊，尤其是老年人，七十岁以上的年岁大的出家人都包括在内，身体不好，血液循环不好，这世尊有开源啊，你可以啊喝一杯酒啊，帮助你血液循环啊。所以七十岁以上啊，可以穿皮衣服、皮毛衣服。如果七十岁以上啊，这个身体很好啊，很强壮，那就不需要了啊。所以这个一切都要斟酌自己的情况来做决定啊，不是说到七十岁就可以了啊，那就错误了。像许哲101岁都不可以，他身体好吗？他不可以吗？那么甚至也有50-60岁的人身体很不好啊，他也可以用啊。所以这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每一条戒律都有开遮吃饭啊，一定要懂啊，懂得佛为什么制定这条戒啊，它的作用究竟在哪里啊，我们修学利益何在啊，如果犯戒啊，我们自己的这个损失在什么地方啊，不要说过失，损失啊，我们有哪些损失，一定要懂得，然后才知道啊，佛制戒这个心呢，是真舍慈悲也啊，真舍的智慧也啊，没有一样啊不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啊。佛注重我们这个身心的健康。 帮助我们呢断烦恼开智慧成就道业啊，照顾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！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得，懂得你才会生恭敬心，才会生感恩之心，遵守佛的教诫啊。所以这个饮酒要变成嗜好了啊，嗜酒如命的，这个人不能修行，不但出世法不能成就啊，世间法也不能成就啊，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啊，要了解它的深意。再看下面呢105节有三句，过肉纷争，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顺，这个一段、是伦理的问题了。国家社会的基础是家庭啊，这个道理现在人知道的少了。我们家不好，不要以为这是我们家里自己的事情，与你们不相干，那你的想法看法完全错了。家不和，社会就不安定，世界和平就没有了。所以家了，是社会，是国家，是世界的根本啊！啊，现在人对于这个家的观念完全破灭。我们看中国的古礼啊，你去看看婚礼，男女结婚的婚礼为什么那么样的隆重，那么样的繁琐，啊，古人为什么这么做法？古人晓得这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基础，不可以不隆重啊，不可以不谨慎啊，啊，是在古代啊，诸位读读历史啊，就是看看古人的笔记小说之类的啊，古代离婚很少听到啊。啊，我们小时候住在农村里面，啊，70年前那个社会还没听说有离婚的，啊，离婚造成什么现象呢？世界大乱，你要不要背这个因果？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！两个人离婚，如果你还留下有儿女，这个儿女就变成了单亲的家庭啊，或者得不到父爱，或者得不到母爱啊，他这个性情就产生变化。内乱的这个因素啊，从这种下去哪一个人会想到后果有这么严重？佛菩萨知道 圣人知道啊，甚至是明白人呐、啊，对宇宙人生、离世因果透彻明了的人知道，所谓是动一法而牵连到全身呐、啊。啊，家庭好像是我们身体一个细胞啊，这个细胞坏了，会影响到全身呢、啊。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啊，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啊。古人看得这么浓重啊。啊，教育从哪里教是这个教起呢？从教你了解人与人的关系教起。啊，它这个东西是相连的。啊，人与人的关系。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是一个关系，整体的关系。儒佛的教学，道家的教学都没有例外的。现在教学没有了，整个崩溃了，这社会动乱，世界不安。虽然科学技术发达，我们在物质受用上带来一些方便啊，可是所蒙受的损失有多大，无法想象啊。人普遍不懂得做人，真正是我如果说是忘恩负义，那是恭维他。那为什么呢？他还知道有恩有义。现在人忘恩负义四个字谈不上了，他不晓得什么是恩，不知道是什么义啊。没有恩义了还谈什么忘恩负义？我们不幸呢，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大乱的时代啊，将来后世人写历史，这是黑暗时代啊。啊，自古以来没有像现在这种状况啊。啊，什么叫黑暗呢？没有教育，人们没智慧，这叫黑暗呢、啊。愚痴啊。啊，光明是人有智慧呀。啊，人懂事，人明理呀、啊！这一节，这注解开头啊，啊，举了一个公案，好，啊，这在历史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，啊，唐朝张公义，九世同居。只一个忍字，人为大德了啊。金刚般若经上佛给我们讲，一切法得成于忍啊，忍是大德，所有德行里头他是第一了，能成一切善法，能遮一切恶法。啊，这是把它止住啊。啊，佛法，佛教菩萨，六波罗蜜经，人是核心。啊，如果没有忍辱，你的精进禅定般若统统没有了啊。你看看精进禅定般若是从忍辱波罗蜜里面生的 能布施，你能持戒，你不能忍辱。你所修的是三界有漏的福报。由此可知忍辱重要啊！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佛教菩萨六波罗蜜，不是忍辱说的最多。我们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。不但是骨肉，这是父子兄弟之间的事出世间的圣人教导我们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啊，扩展到亲戚朋友。绝不能憎，憎是罪业。憎，现在这个社会不讲忍让啊，这个小孩从小就教他要竞争，你这还得了吗？所以现在这个青少年跟父母争，兄弟争就更不必说了啊，在学校念书跟老师争，将来长大到社会上的时候，他只有一个观念，竞争啊，人人都在争，世界末日来了。孟子所谓的上下交争利而过为，这个过没就没有办法了。今天是全世界竞争，没有一个人不争，所以这个外国宗教里面啊，像这个基督教、天主教的新旧约，啊，最后一章啊讲世界末日。啊，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发生呢？这个世纪末，这个世纪末，我们今天正好遇到了。不是1999年了，是2000年才是世纪末。啊，世间有很多人对这个话非常忌讳，不愿意听这个话，啊，也不愿意说这个话，啊，你不愿意听，不愿意说是另外一回事情。事实存在呀，古代的预言，中国外国都说到这个时候，我们今天绝不是危言耸听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是就事论事，佛法是讲因果。我们今天世界上人种的是什么因啊？我们看他想的是什么，他说的是什么，他做的是什么，这是因呢。从他的心行，我们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果报。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善里面第一大善忍让， 我里面第一大恶是金针。执事之人都在讲竞争，想竞争，不择手段去竞争。这个世界还会有前途吗？啊，竞争到最后同归于尽，这就是世界末日。所以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地球上最后一次战争，啊，叫做终结战争。这个战争打了之后再不会有战争，为什么呢？人都死光了，还有什么战争呢？啊，你看看法国的预言家啊，诺斯多玛，他所讲的这个战争之后，地球上大概剩下来的人数啊，他是含糊笼统说，没有说个清楚的，大起之数啊，有些人认为可能只剩下7000万人，顶多呢只剩下7亿人，这最大的了啊，也可能说的是7000万人，也可能说的是700万人。我们要觉悟 啊，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不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什么是忠，什么是良，什么是优，什么是顺，你能够依教奉行，对你决定有好处啊，纵然灾难来了，我们有好地方去啊，决定不会贪生怕死，知道自己有非常好的地方去佛菩萨不骗我们啊，太上老君也不骗我们啊，我们依教奉行，决定得利啊，这个一段的意思还没有能讲尽啊，明天我们接着再讲。感应篇105句，骨肉纷争，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顺。昨天我们也是读这一句啊，我们看到这12个字，再想想我们先前的处境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，根本原因呢？这12个字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如果要不能把我们的心情转变过来，我们的苦难决定是有增无益啊，决定不可能有好转的一天。也许有同学要问啊，我能改过别人不改，那有什么用处？ 有这种念头的，并没有觉悟，也不是聪明人。啊，诸位想想，这个大家都争着往地狱恶鬼这两条路上走，啊，大家都走啊，那我也只好跟着走了。那这不是愚人啊！啊，大家都往地狱道上走，我能够觉悟了，回过头走菩萨道，这是多么的幸运！所以，我们今天不论别人能不能改过，从我们自己本身改起。我们本身能改，彻底改过来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自度度他。啊，不要认为我做与别人没有关系，关系很大了。啊，我们天天念回向偈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呐，有见有闻的啊，这么多人当中，总会有一两个见闻到之后啊，他发菩提心了，发菩提心就改过自新。啊，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啊，尤其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天地鬼神呐，啊，鬼神见到了啊，也赞叹；恶神看到了还赞叹。啊，你难得了。啊，所以在今天第一桩要紧的事情，习真论。明辨是非，啊，熄灭争论呐，这个是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呀，对症下药。啊，今天我们看到啊，李牧原居士给我看一个小册子，叫《四字吼》，里面有不少篇文章啊，全部都是严厉批评夏莲居老居士的回忆本。啊，他这个小册子我听说送到许许多多杂志社，要求他们刊登啊，此地杂志也有刊登啊，这对我宣扬这个本子，我宣扬这个本子也有一个好处，我尊师重道，我老师叫我学这个本子，叫我宣扬这个本子，我对于老师有信心，我就是做错了堕地狱这一条可以给社会大众做榜样，一生决定不违背老师啊，我老师一生的行礼我见到了，我敬佩，我佩服到五体投地啊！他老人家一生的行礼啊，不论是文章道德，他的修持啊，他的弘法护法，许多出家人都比不上。所以 今天天下人都指责我，我也不会改变。我如果改变，那我就是背思叛道，我就错了啊！你们可以批评，你们可以侮辱毁谤，我不可以，因为你们不是他的学生，我是他的学生啊。子不言父过啊，学生不能成老师的过失啊。我能做这个好榜样，我想也就够了啊。纵然堕地狱我也欢喜啊，希望举世之人都懂得孝亲，都懂得尊师啊，熄灭纷争啊。所以别人怎么样对我，我不会回一句话啊。别人打我，我不会回手；骂我，我不会还口啊。我没有学问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德行啊，这几句老师教我的，我一生奉行，我决定不会违背。忍让重要啊！啊，一桩事情，理事因果，